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是2020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16。好，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
那个，好，那个我第一次给师傅请安。请我们各队长各自背，不让师傅背。请问师傅，对不起，如果血液里有金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办？
什么地方有金属啊？
血液里面。
啊，你说血液里边啊？那你就说明你的血液不干净呀。你比方说你的血色素出问题了呀，听得懂吗？喂，喂。
谢谢。
你的血色素不干净呀，就是说如果你有含金属的元素的话，因为人的身体里面它必须要有钙、钾、钠、镁四种呀，听得懂吗？
对。
所以它血液细胞里面如果有金属的话，说明它里面血液当中是有东西过量，有哪一种血液含量不够才会导致金属过量，你听得懂吗？有的时候真的要当心的，微量元素呀，主要讲到是微量元素呀，所以你含有金属的话，说明你红细胞内就含有铁元素呀，铁分过多呀，明白了吗？
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呀？
像你像做吃的方面当心没呀？吃东西呀，吃东西的话你要全方位的吃东西，因为有些人挑食啊。你听得懂吗？挑食，盯住这个菜吃，盯住这个菜吃，它的铁比较多。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菠菜多，吃的太多，那你这个铁质就比较多了。
对，
明白了吗？所以你这个，你比方说你心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金属里边有很多很多讲究。你它现在是金属多是吧？
对，是重金属。
哎呦。要叫他吃东西要当心一点，他其实这个金属里边也不是单单这个金属元素有四种了，说明它的钙质、钾、钠、镁这四种里边都不平衡呀，小丫头，听得懂吗？
好的。那除了在吃的方面，就是说怎么通过念经去解决呢？除了念小房子，有没有什么就特别的这个经文能帮助到他？
你第一呢，从生理方面呢，你要多喝水啊。听得懂啊，多喝水。因为水能丰，就是能够吸收你的血液当中的金属元素呀，明白了吗？它可以平衡你钙啊、钾啊这种东西呢，所以你要吃一些平衡的东西。所以主要是不跟你们说，先讲你身体上，你就是说铁啊、血红蛋白啊。不能制造出来，所以你的时候就会缺这些东西。如果你过量的话，说明你补过头了呀。我相信如果你吃营养品的人会补过头的呀，明白了吗？另外嘛，就好好念经，因为当一个人吃金属的东西，就说明这四种东西过分过量的话，它也会造成那个整个的阳啊，心中那个的身体上的阳啊，就不能达到输送呀。所以有的时候含量当中就会有一定的这种铁啊、锰啊、铜啊、锌啊都在里边出不来呀，排泄不出来就是太重了。所以我的意思，你多念一些消灾吉祥神咒。
好的。
还有就是解结咒。解结咒是什么意思呢？从心理来解除生理上很多的毛病，因为生理上很多毛病。实际上跟心理都有关系的呀，你心里不开心的，跟你生理有关系不啦？对不对呀？你的生理
对
这个元素不平衡的，那你要念心经咯，念解结咒咯，它都能够化解，然后多喝水咯。你的营养品吃过头了呀，含量太足的话要中毒的呀， 铅也会中毒的呀，钾也会中毒的呀，听得懂不啦、
嗯？
因为有的营养品、嗯、它里边的含量很高啊，小丫头听得懂吗？
嗯嗯，明白。嗯，好的。嗯、哦，感恩师傅提醒。师傅那个在有一期节目中呢，有师兄话多口业重，您说让他许愿不说话，那请问许愿不说话具体标准是什么呢？
不说话又不是不让你发声音了，不说话不说废话呀、
嗯、不乱说话。嗯，对，
不乱说话不说废话，念经有声音不啦、
哎、有声音，
念经算不算说话啦？好的，明白了吗？
嗯，
你看一个女人、
嗯
跟女人跟人家一接触，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说，哎，像个小鸟一样的，
对对，不好，是的，
多烦了。你说你鸟语花香，偶然的来点点鸟语，人家能接受的。这个小鸟在你耳边上呱呱呱呱呱呱，在早上，你说你觉都睡不好了。
是的，是的，对。那如果说这个师兄他做的职业呢，比如说人事啊、教师、销售、广播等等，他是必须要说话的，那他应该是怎么去注意不乱说话呢？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就叫守口业。
嗯，
对不对啊？
明白。
你说哪个学佛人不说话的、
嗯、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就是叫学会说话。
嗯对，
好了，
是好的，嗯，明白，感恩师傅。嗯，那个同修他许了很多小房子，但是呢，目前是念不出来，很着急，结果又梦见自己得癌症了，他就更加的恐惧。请问这样的同修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很简单，许愿许的太大，做不掉，
嗯，
就是妄语。
嗯，对。
能懂吗？这第一个、
嗯。
那么已经妄语了，赶快更要好好念。不要让自己造成妄语，跟菩萨忏悔，我抓紧、
嗯嗯、
啊！你又不抓紧，那你又造大业，对不对啊？
嗯，是，对，嗯，
好了，
嗯、
了，
那会不会啊？他念不动经文，会不会跟他生活有关？就像比如说，人间的事情做的太多了，忙着人间的事情，就会啊消耗自己能量。
100%会，100%。
嗯，
你想想看，
嗯，
你想想看，一个人，对不对啊？想想看，一个人、
嗯、
啊，思想一杂念一多，一不集中，
嗯、
你说说看看，能念得出经吗？
念不出。
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你说一个人读书的人，
嗯、
思想一开小差，你说说他读书读得进不啦？
嗯，读不进。
好了。
嗯，是他是不是就说有些人间的事情会消耗我们的能量？就是把这正能量给消耗掉了。
会。
嗯嗯，好的，明白。感恩师傅。那个师傅，请问那个同修他许愿帮助不信佛的家人给菩萨上香，上3000炷香，请菩萨保佑家人佛缘早日成熟，能够信佛念经，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可以的，但是你要帮他背的呀。
嗯，对。
你以为不背啊？
嗯、
你帮家里人求，哪有不背的？师父帮你们孩子求，我不背的。
也是。
人家打进电话来叫我看图腾都背呀、
啊。嗯。
看图腾啊，看到后来自己都疼了。
师父辛苦了。那是不是就像看图腾的人，他得提前给自己多念点小房子，然后让师父能够少背业？
是啊，是啊，
嗯。
啊
嗯，
你如果，所以我现在看图腾我都要问的、哦、念经不念经、
嗯、
他念经的话、
嗯、
他自己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我才不能背啊。如果他不念经的话，他说了自己的业障自己背，现在问题他不念经的话就变成他自己的业障我来背了。
应该是的，是的。嗯，感恩你师傅，太辛苦了，感恩师傅。那如果说这个同修帮助家人上香，上3000炷香，这个怎么祈求呢？就是让他佛缘早日成熟，怎么祈求呢？
就是佛缘早日祈求，就关心菩萨大慈大悲，帮我父亲谁谁谁，帮我母亲谁谁谁开智慧呀、啊，让是早日闻得正法呀、
嗯嗯，
就是这样啊，听不懂啊？
嗯，早日闻得正法，早日修心念经。嗯，好的。
啊、
那个帮助家人上香的具体步骤呢？是不是先给自己上， 然后就是自己上完香，之后再去帮助家人。嗯，
对呀、啊，你现在自己先要上呀，那你的能量正呀，让父母亲刚刚相信能量还正呀，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好，感师傅。那个同修在念经的时候，闭着眼睛看到了一块心形的石头，白色半透明的，请问这是什么含义？和修心有关吗？
当然有关系了，他这个石头就是天上的宝石啊，他看到金银琉璃、赤足玛瑙，像这种七宝啊，天上的七宝啊，说明他已经有一点点果了呀，好事啊。
啊，好的，太好了。那个感恩师傅，有同修，就是同修问，就是跟别的法门的人沟通，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生活上需要和别的法门人沟通，最初呢沟通有这个头疼的情况，后来过一段时间这样的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是两个人的气场综合了吗，还是其他原因？
是啊，是这样的呀，是两个人、两个人综合了呀，听不懂啊。
那要跟这样就是别的法门人沟通，那是说之前还是要求南京菩萨是吗？
对呀、全部都要的，我告诉你、别的法门的道场你进去，很多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并不代表别人是错的，也不必代表你是对的、就是举个简单例子、就是频道不一样，频率不一样，你收不到能量呀，听得懂吗？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您在那个白话视频开示中呢，讲到了建造金舍的时候呢，舍利佛尊者用神通赢了来捣乱的外道，让他们心服口服。请问师傅，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在这个故事中的舍利佛是展现了他厉害的神通，是不是说佛菩萨都是比较全能的？
那当然了，你想想看呢，有智慧会没有能力的？
对，是的。
你说师傅有点点智慧。你说师傅有能力，
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师傅多才多艺。
就是这样的，他是一通百通的呀。世界上很多事情，当你产生智慧之后，你一通百通了呀。你说一个医生，他懂骨科的，他至少其他医学比你们懂吧？明白吗？
对，明白。那我们在修行当中呢，是不是做弘法的事情也是尽量做的全面一些？
是啊，越全面越好。你做的全面一点，那你就少一点后悔，你就功德容易圆满。很多人做一件事情总要拖泥带水，总也做不干净，这个本身对他自己不好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您除了这个视频中还有另外一个讲的也是说，你击鼓鼓掌者要买地，需要黄金铺地才能买到这块地。请问师傅，是不是说筹建道场的阻碍和考验是很大的？
是啊，你要做一件大的功德的时候，当然有阻碍的了。你比方说你在学校里的时候，对不对？好像师傅过去小时候三好学生，我三好学生怎么做的？人家一个星期。一个月轮到一次值日，或者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轮到一次，我就天天留下来帮助人家值日啊，那么人家就骂我了，哎呦你好嘞，哎呦想做模范嘞，哎呦你算好学生了，你说你要做好事难不难？被人家从小就被人家要承受这种压力的。我小时候帮人家每一天小朋友只忘了擦黑板了，就我就进去上去擦呀。而且每次我总是在老师进来之前擦好，在老师进来，今天值日很好，我不讲话的呀。这个就是品质呀。对不对呀？
对。
老师不知道是我了。那么最后为什么我会每年被评到三好学生啊？就这么来的呀。
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低调，对，是要背的。那除了这种外来的阻碍，比如筹建道场，除了这种外来的阻碍，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无形，就是看不见的众生的阻碍呢？
当然了， 你如果有业障的话，他就阻碍你，他就不让你学好呀。
嗯。
你比方说，班级里有两个小流氓拉你，整天要抽烟喝酒，你不理他们，他们要打你不啦？他们诽谤你，这种电影里都有的呀。他们就是造成你跟老师之间的隔阂，然后老师骂你了，你只能跟着他们那些小流氓混了呀。
对。
听得懂了吗？
嗯。嗯，明白。
就像一个女孩子一样的。几个男孩子欺负他，那女孩子跟老师讲，老师，那男孩子就挑拨，老师这个女孩子在背后讲你不好，老师就很不喜欢他，不理他，不理他之后就被那些小流氓就是拉去了呀，听不懂啊？
嗯嗯，听懂了，
好了，
听懂了，嗯，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弟子念一个同修的分享，嗯。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卢军宏台长。我是一位来自法国的70多岁的师兄，在2013年遇到心灵法门，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很多字都不认识，要问我先生。每天学一点点之后，我就拿豆子数，每天念经21遍，慢慢的半年后我会背诵了，但是接下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后来联系到法国师兄，他给我了空白小房子计数器，我就正式开始学佛。在学佛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年龄也大了。我是半年时间在中国，半年在法国，因为要在中国挂点滴、吃中药、按摩等等，浑身都痛，并且失眠。失眠药服用了好几年，学佛以后精神好多了，早上早起不困了，晚上按时入睡，断除了安眠药，身体也好多了。心情轻松，想得开，高血压问题也好了。以前我脾气差，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对家里人想骂就骂，还看不起别人。对不起，我错了，向观世音菩萨忏悔，我好好改正。我的孩子们都很孝顺，支持我学佛念经，女儿也跟着一起学，感恩菩萨让我有这么好的外环境。接下来我分享一件重要的事，2019年9月27日，我女婿要去做去除血管堵塞的手术，之前我有点担心，我女婿安慰我说没关系的，妈妈，很方便的，几小时就完事。我还是让我女儿许愿一些经文组合和放生，助念大悲咒。手术从早上开始，5个多小时才出来，情况不太好，手术后3天都没醒过来。医生说身体的一些机能已损伤，有可能醒不过来或成为植物人。此时我们开始害怕，但我们相信菩萨，有菩萨在一定会有希望。我们赶紧到巴黎观音堂求菩萨，观音堂师兄提醒我要许大愿，师父慈悲帮忙看了图腾，说我女婿的关节很大，我们赶紧许愿放生10万条鱼，经文组合2000张，我女儿终生吃全素。第二天我们马上放了10000条鱼，49只甲鱼，同时我把护持观音堂功德的30%转给他，还有2019年参加所有法会的功德20%给他。我们许了大愿，我转了2次功德之后，慢慢的我女婿醒过来了，现在他自己信佛了，还会求菩萨了，不再反对我女儿念经了，也许愿初一十五吃素，不再杀生，他已经能走路了。如果没有学佛念经，如果没有菩萨，我女婿肯定不会这么容易醒过来，非常非常感恩菩萨。如果还没有学佛的人，请尽快拿起经书学佛念经，有这么好的菩萨，有这么好的法门，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次生命。经过此次事件，我自己也进步了很多，感恩观世音菩萨，我以后会尽量做得更好，不再浪费时间，正信正念，好好的跟随师父学心灵法门，做师父的好弟子。最后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巴黎观音堂帮我们渡过难关，在此我也感恩法国共修组帮助我们读诵，安排我们读诵，并且是共修白话佛法，鼓励我们背诵佛言佛语，让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不认识字的也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以上分享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原谅，请师父原谅，感恩师父。
很好啊，这个他女婿们这条命嘛，绝对不是他救下来的呀。
对，是的是的，
讲都不要讲的，这种事情数不胜数，明白了吗？
明白。
叫他好好改了，赶快改了。你需要是，我告诉你，人就是这样的，在微弱的时候才想起学佛， 你为什么不能早点想去学佛、啊
嗯、
对不对啊？
对，
生病了再看医生，你平时也要锻炼身体的呀，保好保养好自己身体的呀、
嗯、
好了。
嗯，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各自一段各自背，不让师父背弟子问题问完了。师父再见。
好，再见再见。喂，
你好。哎，你好，师傅，请坐，等一下啊。
啊。
师傅你好，就说，嗯，
啊、
我们昨天不是国庆节吗？中秋节，我们给你放生，罚钱不买，然后回来的时候，嗯，观音菩萨来了，然后观音菩萨呢，嗯，做了一些关于我们佛子们上香的开示，你看看对不对，可以吗？
嗯
嗯，现在
正能量的都没问题，只要是正能量的。
嗯，好。都缓一下，我有点紧张。当然，你看，关键是佛子传我法，每天上香，诸位佛子去念三遍大悲咒，三遍心经，尽己所能把心沉下来，静下来，空下来，把心融入佛法里面，融入经文里面，这样修心修行方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像菩萨啊！光嘴巴念经，不用心去念。希望诸位佛子皆是如此。此乃我观地所说，发你师父验证即可，感恩何时？
一般的我们拜佛大悲咒啊都念的呀，啊、观地菩萨也就是、嗯、实际上观地菩萨开始也就是希望你们好好念，念到心里去，明白了吗？
对，有些师兄们念经就是光嘴巴嘟嘟嘟嘟嘟动得很快，但是他念经不入心，他有时候这个很，哎呦，
啊、这个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呀。
哦，对，是我，就是昨天，嗯，昨天晚上您的法身也来了，就说，嗯，关于就是境界提升，因为我们学佛念经，有些师兄们遇到问题了，就是忍不住就跳，忍不住就闹，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您看，哎，您的法身讲了一下境界怎么提升的，我可以读一下，你看看吗？
嗯，你看看，如果里边有什么对人物啊一些批评啊，就不要了吧。好吧，
没有对
跟我
去了，嗯、
就是说一些指导性的都能够鼓励别人，
嗯，
明白了吗？
嗯，对，就是面对普罗大众的，我就是请示了菩萨，菩萨说是普罗大众的，也请示你法身说自己普罗大众的，
嗯，
啊，你看孩子们境界怎么来的知道吗？忍辱得来的，想骂人了我就不骂人，想打人了我就不打人，想做坏事了我就不做坏事，想做畜生事了我就不做畜生事，想破戒了我就不破戒，就是逼着自己改变，就是逼着自己成佛成菩萨，就是逼着自己越来越像诸佛菩萨，境界不就来了吗？境界不就出来了吗？要懂啊，学佛念经要懂啊，不要光整天用嘴巴去念经，又不用心去念，又不去做，没用的，不用起来没用的，依然不是你的，要懂啊，佛法生活化，把佛法原原本本的用到生活里面，用佛法智慧处理一切，应对一切，面对一切。难道我没有智慧吗？难道我不能离诸佛越来越近吗？难道我不能成佛菩萨吗？学佛念经要懂啊，改毛病断恶习，离诸佛越来越近，要经常想想看，我还有多少毛病没断，我还有多少恶习没改，我离诸佛还有多远，我该怎么做离诸佛越来越近，我该怎么行越来越像菩萨，我该怎么悟越来越有菩萨智慧，不是光嘴巴念经又不去做，念一辈子经不改毛病，你告诉我能成菩萨吗？能成佛吗？念经是干嘛的知道吗？念经是离菩萨越来越近的，越来越像菩萨的，越来越有菩萨智慧，而不是光嘴巴念经又不去做，不去行，不去改毛病，那是没用的，依然成不了佛，成不了菩萨。学佛念经要懂啊，我是未来佛，我是未来菩萨，菩萨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我就怎么样行，菩萨怎么样降伏万难我就怎么样降伏万难，难道不能知他彼岸吗？难道不能成佛不能成菩萨吗？要懂啊，我每天用多少时间像菩萨一样，用多少时间像人一样，用多少时间像畜生一样活着，要每天想想看自己是不是离菩萨越来越近，还是离菩萨越来越远。有些佛子每天离菩萨越来越近，有些佛子每天离菩萨越来越远，为什么？不愿意改毛病断恶习， 整天怨这个怨那个，不就是离菩萨越来越远了吗？菩萨会怨这个吗？菩萨会怨那个吗？菩萨会抱怨吗？菩萨会打人吗？菩萨会骂人吗？菩萨怎么做了呀？菩萨怎么行了呀？菩萨怎么悟了呀？菩萨怎么利益众生了呀？菩萨是怎么念经了呀？我每天是怎么做的呀？要懂啊，孩子们每天离菩萨越来越近，而不是离菩萨越来越远。师父会加持你们，帮助你们跨越过去。师父用生命来帮助你们，护住你们，希望你们不要让师父失望，不要让诸佛菩萨失望。师父爱你们胜过爱自己，师父希望你们将来都能成佛成菩萨，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好好修啊，师父还会过来看你们的。感恩没关系的，感恩师父。
以后念师父的开示，语气稍微软一点，否则师父的形象变得跟吵架一样。跟你开玩笑，
师父
跟你开玩笑。
师父就是忍辱，大概我们要怎么忍辱？因为有的师兄嘛，遇到事情就会跳，遇到事情会闹，他静不下来。
忍辱的人他是有那个的呀，有修养的呀，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呀，所以他就会忍辱呀。听得懂吗？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他不是真的呀，一会就没了嘛，就这样假的吗？你忍辱就是说把假的东西慢慢化掉它就可以了呀。
哦，是这么回事啊。看来就是我们学佛念经还没有真正的用起来，就是只
对呀、
对，没有真正的用起来，所以说它会出现这些问题的。
对呀、你要是真正有修养的人，你说你会跟人家吵架会生气不啦？他看穿了呀，所以修得好的法师高僧大德他都不会着急的呀，他有什么好着急啊？这个世界本来就假的，在假的里边你能找到什么真的啦？对不对呀？
对，师傅啊，就说你以前给同学们就说就是开始过一个方子，同学们复用过后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弟子呢想把这个方子分享出去，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今天早上您的法身来了，你看看是不是您的法身，可以吗？就是这个方子好的不得了，有很多师兄们用过之后身体越来越好，而且身体垃圾啊各方面都排出了很多很多，你看看可以吗？
我不知道啊，你要最好寄给我看一下。
行，你看，
因为我怕你，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行，那我就发给东方台。
万一你发给那个小金秘书给我就可以了，好吗？
好，师傅，就是问你啊，就是您不是在《白话佛法》第一册《佛法与养生》嘛，里面讲的佛法养生之道，有大概里面有一段话，总结就是头轻肺白心红肾温筋元固胃要和肠要润肝要舒脾要健胆识要消金光万道上升，要把菩萨的光照着自己。你们这些徒弟念经能想到金光万道，要把菩萨的金光万道全部接到自己的身上，照着你的肺白心红，这就叫现实与佛法结合。智慧像一团光，人心散乱不易成状，你的聪明才智实际上就像光一样是一团，如果散乱了杂念多了就不可能有智慧了。要想有智慧，这个心必须要静，心静才能把智慧之光聚集起来。同学们问怎么才能更好的运用这个佛法运养神，利益身体，更加利益学佛念经修行啊，还有这个金光万道，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造，也不懂得怎么造。
就是举个简单例子好了啦，比方说你虽然没在太阳下，但是你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不啦？
感受到。
好了，就这样呀、你感觉到，哎呀，这个金光万道，你就能够想象这种金光万道。这人最高级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想象力啊，他能想象出金光万道的话，你就感觉你看到了啊，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温暖啊，对不对啊？
对，
过去曹操有一个故事，不是望梅止渴吗？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你说他的士兵走路走到后面口干舌燥，每个人都没水喝，曹操就跟他说，你们再往前面走两公里就有一片梅林，梅子的林啊，你们就可以吃梅子了。
对对对
啊， 好了，大家一想到梅子，马上啊嘴巴也不干了，啊唾沫也出来了。其实这就是精神上的东西呀、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傅，就是说这清官门道是不是也能打动我们身体的经络，或者是帮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呀？
对呀、啊，金刚外道实际上就是，当你想通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你的脸红润，你的手都会红润，你的脚底都会红润，这就是经络打通了呀，大周天、小周天都打通了呀。那你这个时候，你整个的血液循环舒畅，经络啊，这个脉冲完全处于正常状态下，所以你就特别精神好呀。所以人就是精神好的情况下，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金光万道呀，明白了吗？
哦，嗯，好，师傅，问一个下个问题啊，就是说，嗯，有的师兄们不是许愿清修嘛，但是他违愿了，做了夫妻之事；有的师兄呢，他许了，他糊里糊涂许了无上正等正觉，业障爆发，苦得不得了，他们应该怎么做呀？
就是跟菩萨讲啊，凡人肉胎呀、啊，啊，当时我不懂啊，请菩萨原谅。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啊，但是如果我在这个当中有做错了，请观世音菩萨原谅，请众位菩萨原谅，你明白吗？
嗯，
要讲的、
嗯、他
一定要讲的。
嗯，他就是清修违愿了，他要念礼佛忏悔嘛，加上那些小房子之类的嘛。
啊，当然肯定要的。清修违愿的话，你就等于跟菩萨撒谎呀，很危险。
对对，
这个是护法神帮你记账的，你记账的话要走人的，明白吗？
对对对，真的很可怕的。因为有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帮你念礼佛就无所谓了，反正菩萨很慈悲的。我想这样不可以的、
嗯、
你念了礼佛、
嗯、
你就欺骗菩萨的。
你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你身上
嗯好，
身上弄一个墨汁的，你说哎呀反正我有肥皂可以洗的、
嗯、
你说洗得干净不啦？总会有个印记的呀。
对对对对，
好了，
哦，师傅就是说他们许愿无上正等觉，他们还能坚持这个愿力吗？我看有的师兄他就说业障爆发，就是师兄里面差点拿刀砍自己哦，真的很可怕的、
啊、
因为有的师兄在场把他拦住了，要不然呢他真的拿刀砍自己，有点想自杀，太可怕了。
这个
无上正等觉的愿力，
这个就是灵性上升的。你想想看，神经病医院的人们都是灵性上升呀、嗯、神经病嘛就是自杀啦、砍自己啦、乱讲话啦，这种症状嘛，就是神经病啊，明白了吗？
哦，看来还是按照师傅教的，师傅不让许无上正等，就不要乱来，因为真的不能乱来，乱来那后果不堪设想
了。有师傅不学，不跟着师傅讲，哎，自己搞一套，你不要出事的，不能自己搞一套的，明白了吗？
对，真的很可怕哈。嗯，感恩师傅，问你问完了。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大家的关照。师傅、
哦，
好，行，嗯，
好，
师傅，我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哪还有很多毛病，
就是说，
嗯，
注意就是说，有师傅就跟着师傅好好修，你听师傅的话我都写着的。有的时候呢，有的师傅呢特别要当心，就是有时候跟人家讲啊，因为不同的法门呢，那里边也有学得好、学得不好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当心。对不对呀、啊？人家比方说有什么啊失误，叫慧命断掉了，那跟你就有关系的，因为你讲的什么什么事，所以你就会无形当中造业、
嗯，
所以你要特别当心，明白了吗？
哦，好，行，
啊，好吧。
师傅，还有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同学他自己有可能迷惑颠倒，他自己不想学我们法嘛，还劝我们师兄学别的法嘛，他这样业障大不大呀？
从道理上来讲呢，他作为心灵法门弟子呢，他一门精进是应该的啊。但是呢、
嗯、
你可以不学心灵法门，你没有什么，你去自己去学其他法门都好，法门都好、
嗯、
但是问题你叫其他的弟子去学，那你这个就有点不如理不如法，明白了吗？
对对，明白、明白了
啊，就是说你这个人自己啊不愿意看这个医生，人家看这个医生看得挺好的，你说这个医生不好，你去看其他医生，没人来讲你的呀，你把人家病人医生这个病人全拉走了，人家看得蛮好的，如果被你拉走了，人家那里看得不好，你有业障不啦？
有的有的，
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
以后学师傅跟人家讲话要举例子，让人家能够明白，好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我们自己让自己。祝师傅法体安康，长久做事。
好，
感恩关心。
再见，再见。
好。
喂，你好。
哎，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我戴上耳机。我戴上耳机。
啊。
啊，师傅好，听得清楚吗，师傅？
清楚，清楚，清楚。
哎，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示师傅。师傅，您说如果梦到手机，没有了，怎么解梦呢？手机没有了，这怎么解梦，师傅？这个。
手机没有了，就说明你在清修了呀。手机是对外联系的一个。烦恼，手机烦恼，你看看他们打坐，我们闭关的时候手机都不听的，师父根本手机不开的，听得懂吗？闭关不能开手机的呀，打坐都不能开手机。
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那明白。那师父你有微信吗？师父
没有，我没微信，我觉得挺烦的。你说师父有微信还了得了？那不要睡觉了，整天看吧。
对对对，师傅，我那意思说，你没有微信，但是你有那个微信，有威严的威，信的信。师傅，那如果梦到佛友给另一个佛友打电话，打他手机打不通，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师傅，
这个说明两个人气场不合呀，气场不合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讲我们学佛人要忍辱，但现实中有一句话叫“忍无可忍，无法再忍”，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师傅，
这是人的话，不是菩萨的话。对不对、啊？
哦，这是人的话。对对对对对。
佛的话呢，那当然无生法忍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在那个、来信解答有这么一句，有一个人问梦境啊，他说梦见有龙告诉他，我结婚会倒霉，早早离开人间。还有师傅也在梦里给我看过图腾，说我没有婚姻，会是真的吗？师傅是这样解答：有些人命中不能结婚的，一结婚真的会早死，比如会被老公打死、气死等等。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个人从小算命就告诉他你不能结婚，但家人硬逼他结婚，结婚后被老公打死，然后老公吃官司，家破人亡，所以不能违背天意，否则就麻烦了。那师傅，为什么样的有的人不能结婚呢？这是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因果吗？师傅，你开始一下，师傅。
一般的是这个跟上辈子有关系的呀，上辈子。
师傅。
上辈子他这辈子来还债的呀。
还
这个男人债。你还这个男人债，你被他不结婚，你被他欺负欺负也就算了，可能被朋友欺骗一次，可能是花钱消灾了。但是如果你嫁给他，你天天被他欺负，到最后死掉，因为你本来就是来还债。所以很多过去算命的人，他只想帮你解脱呀，他想帮你把这个结化掉呀，所以他叫你不要结婚呀，明白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成愿再来的菩萨，那这个他结婚的话，那怎么样呢？师傅，这种有一说法吗？
成愿再来的菩萨，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住了啊，每个人来都有每个人到人间的目的的。有的人结婚也是为了度人，也有的像菩萨，对不对啊？你说说看，我们啊，我们这个啊，佛陀也有啊过婚姻，对不对啊？你看他的孩子罗侯罗成佛，对不对？他的
罗侯罗成就了
这所以你看他成就，他如果啊在做太子的时候啊，他你就照你这意思就是说，天上的菩萨如果成员再来就没有位置，没有官位，没有钱财，那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你怎么度人呢？你度人的条件不成熟了，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是是
啊，
懂是
并不是人间某一件事情，对不对？不是，这是人间某一件事情，这是要看果的呀，做什么事情要看果的呀。好了。
对对对，师傅师傅，你讲无论处于哪种境地，但是只要是你弘法度众，就可以了，弘法度众，救度众生就可以，这就是你的果。
对，
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果呀，要看果的呀，对不对呀？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人有所有问，你说开窍是怎么回事？你看比如现实生活中会有人突然对某一领域开窍，一下子就做得很好，比如身体一个人体育一直很差，非常不协调，但是上了大学一直就是打篮球打到校队，还有的有的人学习一直很差，突然某一天就开窍了，学习成绩就考到了前几名了。师傅，类似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师傅你开始一下。
什么叫开窍？你首先要知道什么叫窍，对不对啊？开窍是什么？开窍就是突然之间明白了呀，人家说突然之间变聪明啊，突飞猛进啊，叫开窍。实际上窍是什么？开窍的意思就是你的思维通畅呀，思维畅通呀，啊，思维开始敏捷了呀，你的意念直接能够控制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了呀，啊，你的意念能够直接控制你的眼耳鼻舌身了呀，你就开窍了呀。
哦，
开窍的是顿时明白出来了，顿时醒悟了。啊，对不对啊？我们比方说，
那师傅，那你
我举个简单例，你这个人考试之前你温习了很多，考试的时候你懵了，你过去温习的东西都找不到了，但是你突然之间开窍了，哎呀，这不就是我温习过的东西吗？人家过去说茅塞顿开，就这个意思，对不对啊？那么
对对对，
这个是你过去的已经读过温习过的东西的基础。那么开窍的人，也就是说你找到了你曾经上辈子的东西，有些人天上下来的人，你找到了你在天上的根基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突然找到了。那你说师傅，在经常见有的孩子他学习很一般，突然就学习考突飞猛进，成绩突飞猛进，就这样了，就真是。
对啊，这也是他平时功课做功课的结果呀，你不能说他平时没做功课呀。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比方说
明白了，
开了七窍，对不对啊？窍是什么意思啦？就是说你的那个眼耳鼻舌身你都开了，都想通了，都明白
了，
你的眼睛看懂了，嘴巴里说懂了，耳朵里听懂了，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啊，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口巴嘴巴呀，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明白明白。那是是是是，我们也希望开开窍啊，跟着师傅好好修啊。师傅，
你们白话佛法背出来你就开窍了。现在
对对对对对，
现在很多人都在背白话佛法，你知道吗？讲出来话一
哎呀，背白话佛法
啊，
哎呀，师傅。那师傅，您说这个背白话佛法是从白话佛法里选出那种经典的句子，经典的佛言佛语，还是怎么样的背呢？师傅，您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当然了，就是那个呀，就是那个选经典的呀。
经典的哦，明白了明白。但是师傅弟子觉得你白话佛法里举的例子特别好，可以把您的这个例子记下来讲给别人听，这样就非常形象，是容易让大家容易理解了，是白话佛法的例子，是不？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下一个问题啊，您曾经开示过，不是人的劫除了369犯太岁吗？是否来信解答50岁以上的岁数有两个数字重复的话就是一个劫，比如55、66、77、88、99都算劫。菩萨最近开示要念消灾的话，每天要念108遍消灾吉祥神咒，天天要念，否则消不了灾。是否您开示的？那佛有讲位，你像50岁以上这个55、66、77、88、99也是这个劫，也是在生日的前三个月后三个月吗？师傅您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一样。
哦，那师傅他如果是55，今年55，是不是生日？那他念这个小房子生日前是55张小房子还是多少张呢？师傅，生日前生日后 小黄的这个数呀？
一样，从最基本的55张。
嗯，哦，最基本的55张。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好，谢谢。嗯，好，下一个问题，师傅，你看最近佛子天地游记里说过这么一句话，观地菩萨说，一旦你们欺骗佛菩萨，没有去行所许过的愿，护法神先扣除你们的福德，然后扣除功德，仅受福德功德，福德漏尽后就是记录罪孽，地府之罚。请问师傅，一般人违愿，那您讲讲，是一般人违愿的话，就是先扣福德，就根据观地菩萨说的，先扣福德，再求功德，然后减寿，是这样的，师傅？您开示一下这里面的有什么样过程，
功德在天上的嘛，福德下面可以管的。
哦，
对不对啊？
哦，
所以先把地府的扣完，
哦，
然后再扣你天上的呀，明白了吗？
哦，有，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一般是跟所做那个违愿的大小来执行是吧？一就是先扣除多少？
对。
哎呀，嗯，明白了。哎，那师傅，那你看，一旦违愿，先其实说福德就是人天福报，先扣你的人天福报嘞。嗯，就这样说，
啊，
是这样吗，师傅？
把你人天福报先扣掉，嗯。所以你去看，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人没福了就倒霉了。你看看这个人经常在单位里没福气。
啊，
这个人很快接近倒霉了，
嗯，
这个人的家里天天吵架，
哦，
你就接近着离婚了，
嗯，
你在单位里天天被老板骂，
哦，
你就接近被老板开除了，这还不懂啊？你
天天生病，哎，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
你天天生病，你就接近死亡快
了，嗯，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个佛友问，就是说在学佛之前没有这样，就是没有这样的意念，就是说，可是学佛之后，不知道几年之后，意念就是对佛菩萨或神明有不敬的意念出现，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师傅，学了几年之后有这种不敬的意念对佛菩萨、神明，师傅怎么办呢？这就这种情况，
那就杂念，不会很长时间。有的时候，
啊，
有的时候是平时不当心的时候，啊，这种杂念会进入你的第七意识，消除就消除了。
哦，
偶然的为了某一件事情对菩萨有一些埋怨，也就是一瞬间的时候进入第八识，
嗯，
那么你到时候就会自动的就露出来，露出来你就犯罪了，你就造孽了，明白了吗？
哦哦，那有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对菩萨不敬的意念，需要念几遍礼佛呢？是不是这个问题？
般的话，对菩萨不敬的意念，啊，你至少要念49遍礼佛。
哦哟，49遍啊，是吧？
你可以讲，你可以跟菩萨讲，你可以跟菩萨讲，我多少天多少天，每天念多少，你就等于把这个段时间的功课了，就变成，
哦。
听得懂吗？你就等于把
听得懂，听得懂了，
把那个功课就作为先用掉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啊，你讲的对菩萨不敬，你说师傅，啊，你看昨天出城，师傅给他看那个，他问他儿子的学业，师傅说你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嗯，那个佛友就说我没有，我没有。这样。他不就是他不卖账，这样是也是不是这样也是不尊是重道啊？是这样的，师傅。
那当然了，你有修养的人，
嗯，
你尊重师傅的人，师傅说什么，
嗯，
你有则戒之，无则加勉嘛就好了。
对，对对对，你听着就好，
啊，
自己反观反观自己，明白了。
这种人们就是说明已经没素质了呀。
明白了，明白了，嗯，是是是，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那师傅，那你讲到了这个结节问题，不是有些人不是长结节吗？嗯，有什么？那你能系统的说一下，嗯，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就是乳腺结节或者是结节这个问题，师傅你开始一下。
啊，结节实际上它就是血管不通呀，
嗯，
这个地方血管堵塞了，
嗯，
血管不通了，就会长出结节出来了。
嗯。
啊，你这个地方经常有结节的话，人家说这个地方，比方说一个水管走到这个地方有点脏的东西堵塞，这个地方就堵到一点掉一点，明白了吗？结就是结块的结已经是成为一个结了，就是人家说一个有限制的有限度的东西， 所以人家说结节就是疙瘩、
嗯嗯嗯、
就是长了一个疙瘩、
嗯、
明白了吗？结节也可以说是
肿
块、啊、你从形态形态学上来讲，结节呢也是正常的、啊、但是呢慢慢的时间长了的话呢，你在肝上有个结节的话，那你的肝硬化就慢慢会因为结节会形成，听得懂吗？
哦，
你长在脸上就会长在脸上的结节形成，长在肝上呢它会刺激你那些好的肝细胞源，它就会刺激那个肝细胞生成，那么然后呢就慢慢增多，就增加了它的结节。所以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结节的意思就是长了小疙瘩、
嗯、
那么我问你，你脸上是不是长小疙瘩了、嗯、
啊，你好，长过
啊，脸上长小疙瘩，你记住了，你脸上长什么你里边肉里边也会长，所以你脸上干净的人里边也干净、
哦、
脸上身上皮肤上长了一个个小疙瘩，外面长了就是说里边长得不行还长到外面来。
哦，明白了，明白了，听懂了，听懂了。你满脸疙瘩，就是你，其实就是你那点里
面
也不行了，
都是疙瘩
了
呀、
嗯，
就这样了。你已经先是从里边长到外面的呀，哪有跑上来去长外面的了？你比方说举个脸简单，你一个青春干拉豆，你里边你很多小青年青春旺气，欲望情欲特别高涨。那你的内心已经欲望很大了，所以你的脸上才发出来的呀。
哦，那师傅，这个青春痘是什么样的因果啊？师傅您讲一讲这个青春痘。
太热气呀，年轻人火旺高呀、
哦、
太热气的呀。
明白了，哦，是这样。那师傅，那针对遇到结节，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去用佛法角度去化解呢？师傅，您开始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
佛法角度要学会寂静，学会冷静，
哦，
学会不发脾气，
嗯、
学会什么事情自己内心化解。外里边呢，吃点六阴丸、六神丸，然后吃点穿心莲啦、啊
嗯，
过去经常叫你们吃的牛黄。
牛黄解毒，
然后外面呢就用一点啊，这个像这种
芦
荟精啦，再加上芦荟胶，会讲好的不得了。我一讲出去之后，哇，现在是大家都用，说效果好的不得了，真的很好。
嗯，对，我也买了，还没到，我愿意我感谢师傅，
你试试看呢、啊。我告诉你，很多人。一直不好的皮肤一擦就好。嗯，好了，
明白啊，明白，谢谢师傅开示。那是、谢谢那个六阴丸，师傅您昨天徒弟讲的那个叫他吃六阴丸和那个穿心莲，那个六阴丸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它都是清热解毒的吗？还是配着吃？
六阴丸是你里面长脓疮了、脓肿了，有奇怪的病啊、你不知道的病、就是像长结节这种、你就可以用六阴丸这样、因为为什么呢？六阴丸它是去那个热病的呀，人家据说有热病人冷病的呀，明白了吗？它主要是帮你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你说好不好啦？
好，明白了，谢谢师傅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知识，哎，我们以前根本不了解，你是否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
你想想看，
谢谢
有些像这种药，它能够促进炎症消散掉、有的时候还没有成脓的时候，它就把你消掉了。等到你脓点长出来了，它帮你慢慢的啊，把这个脓头啊慢慢的消掉，啊，就是这样的呀，很好的呀，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叫5月17日佛子天地游中说心灵净土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为庄严。请问师傅，是不是心灵净土一直在变化？是根据往生去的人数在改变吗？师傅，这个问题你讲一讲，师傅。
变化是气场变化呀。
嗯。
你比方说一个道场人越来越多了，学佛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气场就变得了？对不对啊？
哦，对，明白了，哦，是这样。
我问你，
好，
一个
好，谢谢
你们。比方说一个法国观音堂，师父说来我经常去，那地方是不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去了吧？一听师父去了，我们都去，对不对？那么，
对，
我们的心灵法门的天上的这个心灵净土，万事音菩萨三天两头去，你说改变了吧？好了，
改变了。师父，你就是。到一个人的梦里都那个人都越来越好，真是这样。
对呀、啊、是这样。好人
师父，
好人那师父都会去帮助他。
对，那师父讲起这个世界各地的观音堂，是否是世界各地的观音堂是不是也是在天上全部显现出来啊？就是世界各地
的
观音堂，你开始在这里边。
有的上面天上没有，但是看得见，天上看得见。你要好的好的、
哦、
观音堂才看得见。
哦，什么叫好的观音堂呢？您师傅，您讲一。
我就告诉你，一百个人里边有70个人都真修的，这个就叫好观音堂。
哦。
你搞得再大，
原来
100个人里边只有20个人真修的，80个人都是混的，这就不好的观音堂。所以观音堂的好坏不在于房子大小，不在于什么，在于你里边的人的气场啊，明白了吗？
哦。哦，明白了，原哦是这样啊，哎是真修实修才能菩萨才来，是这样啊，嗯谢谢，
对
啊，好谢谢。
过去我不是讲过个故事吗？山下有一个大庙，漂亮的嘞，大修宝殿是啊，门庭啊，这个清凉，没有人去的。那么爬上山呢，有一个庙很小。爬上去也很危险，但是每天大家都往山上爬呀，跑着去挤在那里磕个头啊。人家说为什么上面这么灵啊？因为灵啊，因为上面菩萨灵啊，有菩萨则灵啊。下面呢，那肯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啦，对不对呀、啊？啊。
对，人家说的水不在山，有龙则灵，啊，就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是吧，师傅？明白了。那师傅，我再问你，上次你不是讲了那个故事，不是有个人算命的，算到他中六合彩，结果他中了六合彩，人家绑架了，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好好在人间没有好好的守戒吗？他就是去杀到银毛酒，所以把这个财给他破掉了，是这样吗，师傅？这里边，师傅你开始一下。
有的人有财运，但是没有命去使用它，听懂了？
哦，
有的人
啊，原来是这样。
只有财运，但是没有守财运，守财也是要有运气的，听得懂吗？
对，
啊，
听得懂。
创造一个事业，
明白了。
有的人就会创造事业，但是不能守事业的呀，啊。
哦，明白。那师傅，你像有的人他挣了钱他就破财，他是钱是造了什么阴金，是就挣了钱就破掉了这个钱，师傅您讲一讲，师傅。
很简单，他赚的这个钱里边有不如理不如法，他就破财了。
哦，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好，师傅呀。
好吧。
那师傅啊，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恩师卢俊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再见，感恩您他们的业障，请自己背。
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好，弟子帮师兄问几个问题，师兄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同修家的厨房和客厅相连。是敞开式的厨房，现在选的佛台的位置是在灶台的斜对面，估计有3米的距离。厨房还未做荤的，如果在灶台和佛台中间拉一个布帘子隔一下，是否可以设？是否？
可以的，拉布帘子或者最好嘛拉布帘子，不拉布帘子嘛至少买个屏风啊。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亡人过世第100天，可以给他烧诵经文组合，最多是多少张？丹师傅，
100天里边经文组合尽量烧吧。人都走掉了，没有太多的顾忌了，赶快多烧啊！能够把它一次 因为四十九天之内一般都是走掉了呀，都是投人了呀。你至少能够投人的话，你要把它超到投人呐，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四十九张这个数量应该可以啊。
可以可以，你能够念出来你就烧。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的儿子已经做了改名声文，名字从张三改成了李四。同修梦见有人叫同修是张三的妈妈，同修就对他说：“我是张四的妈妈，请问师傅，就是改名声成功了没有？”
我是李四的妈妈，不是张四。
对，
张四的，张四的，再加个那么就好了，张四了。
对不起，师傅。
这就是全是他们两家张三李四一定有姻缘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还是叫他。他是叫他新名字，他说他是新名字的妈妈。
这个他问他最近改过名字不啦？
改了，他就是改了名字。
改了那就说明灵动性有了呀。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近师父一直有提到关于假修，请问以下是否属于假修？第一就是。只念经不改毛病。
只念经不改毛病有两种，一个是不肯改毛病，一个是改不掉，有不一样的。改不掉的话说明他还在改，听得懂吗？但是不改毛病的话，不肯改的话，那就属于假修。
好，感恩师父。第二，见人多赶快做，表面很精进，但是没什么念经，
这个是部分局部的假修。
感恩师父。第三，念经放生求菩萨都很精进，但是不看白话佛法，不听师父开示和节目，
这个就是不精进不精进。也不能说他不好，不精进不够努力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四，念经念小房子念礼佛非常精进，偶尔看看白话佛法，偶尔听听师父的节目，但是不学佛理，不明白的地方不学不问，
这个不够精进呀。你刚刚问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说
就是这四种情况，就是刚刚问的这四个问题，它是不是属于假修？
不能说假修，所以很多都属于不精进。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请问师父，就是除了以上这些问题，还有什么算假修？
就是一个人如果什么叫假修，你首先把这个概念搞。对不对啊？假修就是说，纯粹不理解佛法的真谛，到了观音堂去看女人，喜欢哪一个？或者去看那个男的喜欢哪一个，或者纯粹到那里去骗吃骗喝啊，为了显化一下自己的权威，或者显化一下自己在人多的地方有一些这个好像自己的小聪明，这种都属于假修。我相信刚刚你讲的这四种基本上都不是假修，应该是都是属于不够精进。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前段时间梦见儿子有劫，就坚持给儿子念小房子。前天早上梦见儿子说煤气坦煤气了，请问师父，是不是代表儿子的劫过了？
儿子做梦做到儿子干什么叫煤气煤气了？
煤气坦没有那种煤气了，就是它应该是一种煤气罐里面煤气了。
煤气罐煤气。煤气罐煤气。煤气罐煤气。煤气罐煤气叫泄气。不一定是属于好的。任何东西在梦中出现没有了。对不对啊？突然之间这个该有的东西没有了，这个不是件好事。 说明还不够精进呢、
哦、
还没改。
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衣柜的门正好对着入户门，请问师父这样好不好啊？
衣柜的门正好对着、
啊、
对着什么？
入户的门，就是进来的门。
啊，
进门
这没关系，这个还好，这没不是大问题。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一个新同修因为家里地方小，就把空白小房子放在了床下面。现在新同修也不念经，把这些空白小房子还给了度他的同修。请问师父，这些组合还可以用吗？
这个新同修应该没有什么夫妻生活吧？
他没说。
他有老公不啦？
嗯，也不知道。
哇，这样吧，保险一点嘛，拿个小桌子放在观音堂边上，放个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见在放生，有半筐鱼突然变成了半筐药盒子，请师父慈悲解梦。
半筐鱼后来变成了半筐药盒子，那么这些鱼有救了呀、
啊、
这还不懂啊？
哦，那是好事。嗯，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有师兄想设佛台，但是不念经，而且家里有麻将机，经常打麻将，不算赌场，就不过也会有不同的人去他家赌博，家里人劝他念经的话会生气，这种情况的情况下同修们可以去帮他设佛台吗？
要叫他改变的，跟他说的，他不努力的话，别去给他设，设了之后对菩萨亵渎的不好。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佛台上原来是一个香炉，现在改成四个香炉了。原来那个香炉里的香灰可以放在现在的四个香炉里吗？
可以。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见佛台的香炉盛的是白盐，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呀？
白的盐是吧？
啊，
白的盐应该是好的呀，盐是消毒的。白的盐、
哦、
嗯，应该是好的，说明就是说做的事情还不够圆满，因为盐毕竟是，虽然它是一种白的，但是它是有味道的，说明它还不够纯洁。有味道就是沾染的东西啊、
嗯、
人间沾染东西太多，人家说染浊了呀，所以有味道呀、
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见香炉装了一香炉水，请师父慈悲解梦。
啊，心静如水，这个没关系。
嗯，感恩师父。同修家里的晚饭都是同修给家人做素食吃，同修想问他是否可以读功德宝山神咒，把家人做素食转为功德吗？
要看的，如果他有求的话，说不定都把这些都求掉了，就没了，没功德了。不过他转转也没问题的，转转看吧。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佛有从事理发工作，平常会用假人模型的头发来做练习，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可以念经吗？
可以啊，没关系，剪头发了又不是做坏事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考杀生没过，就取了49遍礼佛大忏悔文，请问师父这49遍礼佛是仅仅忏悔掉了梦中的杀业吗？还是说同时也会忏悔掉以前现实中杀生的业障？
应该忏悔掉一点杀业，没有那么多可以给他忏悔掉，应该没那么多，还是有业障，明白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小佛台在没供水杯的情况下，只供瓶装水可以吗，师父？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父，小佛台在就是他没有供水杯的情况下，他只供瓶装水。
供瓶装水啊，要倒出来的。
哦哦， 好，感恩师父。
不到处来供奉营养菌，听不懂啊？
啊，听懂了。嗯，那如果就是小佛台，它供了那个有杯子的那种供水，那它还可以供那个瓶装水吗？
可以啊，供水多没关系。嗯。
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请问清洁工在打扫厨房和厕所的时候，可以听师父的节目录音和白话佛法吗？
可以。
可以。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同修梦到自己吐出很多石头，白色透明的，好像是舍利，一路走一路吐，好多人的后面跟着捞。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呀？
舍利，他哪来的舍利？他吐出来的都是胆结石、肾结石。你跟他说啊，说明他在宵夜。哈哈。
好，那也是好事。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请问上香时燃着的香用手扇灭时，可以直接对着佛台扇吗？还是应该侧身把香放在佛台的外边用手扇灭呢？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傅。嗯，就是上香的时候燃着的香用手扇灭时，就是可以直接对着佛台扇吗？还是应该侧身把香放在佛台的外边用手扇灭？
什么叫生灭了？听不懂哎。
就是他要吸人着的香，然后他想用手去扇灭。
用手呀，用手扇灭，不是生灭，扇灭扇，用扇是扇。哦，你平时家里用电风扇了呀？你们家用电风扇吗？
这个不用，对不起师傅，我那个普通话没练好。
那你可以用手来生灭的呀。
嗯，好，看师傅。那他可以对着佛台吗？
可以的，你又不是对着佛台，你就对着香炉的呀，没关系的呀。
哦，好，感恩师傅。
你不要用嘴就好了，手是自然风呀。你这个嘴巴多脏啊。
嗯，对。
你嘴巴不能吹灭的呀，你只能用手把它生灭的呀。
好。嗯，请问师傅，就是卖肉的店面能不能贴蓝色山水画？
贴了也没用。
嗯。好。
你想想看，这个气场这么不好的，对不对啊？都是尸体啊，卖尸体的地方贴山水画，总不是太好吧？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傅。同修的法布施群刚进来，几个新义工，有个义工梦见群里有义工抱着剥了皮的树木，旁边还有一堆树木，还有一棵很大的，这些树木都是已经被砍掉，刚刚剥掉树皮的那种，请师父慈悲解摸。
啊，这个是我们说万物更新啊，说明他现在重新做人了，他许了愿了，应该有效果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之前开示过，手碰到动物的血之后要3小时后才能上香。同修的工作是牙医助理，会常常碰到病人嘴巴里的血，是有戴着手套的。请问师父，这种情况要多久才能上香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碰到血不能要过3小时的？没说啊，就是说。你像这种，你只要戴过手套洗洗干净嘛就好了呀，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说，就是说的话，也是过去可能说个动物什么吧，它是跟人的牙齿啊有没有关系？
哦，
人跟动物是两个界别的呀，一个是人道，一个是畜生道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关于老房拆掉重建，同修在老房子拆掉之前给土地公公和房子的要经者各念了21张小房子，请问建新房时还需要念小房子吗？师傅
要，还是要念，建完了还要念，开工了要念，不停的要念的，当中随时随地有鬼出来的，
哦。
所以你看工地上经常有人死掉的。
对，嗯，对，啊，那师傅这种情况一般多少为宜呀？
21张了，51张，50张。
啊，好，好，20张，嗯，好，感恩师傅。嗯，有一次梦里听到有声音说七果味，第二次梦里听见有声音说第七果，请问梦里的七果味和第七果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说的，应该说你有果味了呀，果味啊，
哦、
啊、
哦、
果味的话，实际上就是你说你到天上去应该有什么果味的呀？
哦，那很好。
啊、果味，比方说你有七个果味。啊，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某一个级别，它这个果位是第七个果位。佛教认为那个小乘有四个果位，它如果按照这个来讲，第七果位应该已经超脱小乘了呀。
哦，那很好哦，嗯。
啊。
嗯。
应该说一种三种果位，啊，阿修罗、
嗯、
菩萨、佛、
嗯、
三种果位。
啊、
阿修罗嘛就是阿罗汉 ，sorry， 阿罗汉、菩萨、佛，阿罗、小乘佛法四个果位，明白了吗？
明白。
须陀环啊，阿那汉、阿罗汉，还有须陀环、四陀环，明白了不啦、
嗯？
就讲这个第七个嘛，基本上已经很好了呀。
哦，对，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在观音堂里，佛友都坐在佛台对面念经，有的佛友想喝水的时候就对着佛台直接喝水，请问师父这样会不会对菩萨不尊敬啊？
应该没关系。
哦哦，
当然这个样子不大好看了，对不对啊、
哦
嗯、
对，
手遮一下呀、啊、你拿个你喝水拿个瓶子头昂起来喝水，咕嘟咕嘟咕嘟的，你说菩萨在看的，你说尊敬不啦？你告诉我，
不尊敬。那师傅，那义工是否可以需要提醒，就是同修喝水的时候站起来到别处喝，还是就直接在？
可以的，就告诉他们，嗯、一般们都可以站起来。如果是有杯子的好一点，瓶子的最好到外面去喝。
嗯，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有个手机掉在佛堂好几个月了，没有人领。请问师傅，这个手机可以结缘给其他师兄用吗？
如果这个人穷的连手机都买不起，就给他用。
嗯，好。
至少说要把人家手机里面全部，把人家过去原有的全部把它取消掉。
哦，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同修有一天梦见圣无量。圣无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这一页经文散发无限的金色光芒，并且说是佛陀给的，这个梦是否提醒他要念这个经文呢？
对啊，圣无量寿叫他要延寿了。
哦，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要叫他弄了，否则的话不行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同修梦见自己带着念好的小房子去一个供有佛台的超市烧小房子，但后来小房子怎么也找不到了，只好回家了。现实中同修自己家里供有仙台，没跟佛台在一个屋，请师父慈悲解梦。
再讲一遍。
对不起师父，同修梦见自己带着念好的小房子去一个供有仙台的超市烧，但后来小房子怎么也找不到了，只好回家了。现实中同修自己家里共有仙台，没跟佛台在一个屋子，请师父慈悲解梦。
啊，这个有人把他小房子拿掉。嗯、
哦，好，感恩师父慈悲解梦。
仙家很厉害的，仙家他有法力的，不能得罪的。
嗯，是。嗯，同修睡前，嗯，好，同修睡前求菩萨托梦，能不能许愿成就正等正觉？梦见在一个地方有心灵法门的佛台，但佛台上供了一长排的菩萨，不止咱们的六尊菩萨，还看见有一位法师和其他佛友在跪拜，但自己没有去跪拜。请师父 慈悲解梦，这个梦跟他睡前的祈求有关系吗？
有啊，一门精进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呀。
嗯，对。
好了。
嗯，感恩师父慈悲解梦。嗯，同修听到节目里有佛友能接到菩萨开示并且记录下来，觉得自己很惭愧，连一个简短的梦都记不住，同时也动了一个念头，想知道自己具体修得怎么样，想请菩萨慈悲点化一下。早上梦见有个声音跟他说话，三地莲花你要把它写出来，还没说让写什么就醒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三地莲花嘛，三地菩萨呀，哎呦，
哎呦，
三地菩萨都沦落成这个样了，真的可怜。三地菩萨位置很高的啦，初地菩萨都不得了了。
哦。
所以我就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在人间沦落多少世，哪回去啊？回得去的。
嗯。那要大家一起好好努力。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师傅刚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新同修他不念经了，他的空白组合是放在了夫妻房下面的，不太干净，请问师傅这种小房子还能用吗？对不起啊师傅。
多少了
应该他没说量有多少。
如果不多的就算了，不要用了。如果几千张的你就放在那里了。
嗯，
放在那个或者前面桌子弄个小桌子放在上面，好吧，要菩萨加持能够帮助，能够那个纯洁这些小房子。好了。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梦见走进一间寺庙，庙里有法师在撒米，同修接了两把米，旁边有一个陌生人也接到了米，却说这个是泰国米，吃了会生癌症的。同修听见之后就说，你怎么这样说呀，法师给了你就开心收下，要感恩不是抱怨，请师父慈悲解梦。
就是很多的果呀，很多的果，就是说这个事情在广播里不太好讲，因为修行人有修得好有修得不好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嗯，感恩师父。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弟子今天问题问完了，师兄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嗯，感恩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师父再见。
好，再见。好，再加一个吧。等等，他的电话很快，有的时候呢他等十几秒，有的时候嘛快，当然有耐心，救助众生也要有耐心，自己活在世界上没有耐心的人活不了的，改变自己的脾气是最重要，现在人心都是很厉害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利于这个红尘世界当中而不产生烦恼，那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象征，所以很多人每天活在烦恼当中，他哪能修成啊，对不对啊？好，就是这样。
喂师傅。
啊你好。
喂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
最多给你十分钟啊，快点。
好的，师傅，嗯，现实中有一位师兄一直为去世的母亲念小房子，梦境不断提示母亲近况好了。最近这位师兄梦到母亲个子高了，穿着好看的衣服，说他要拿到户口本，手比划着说要硬面子的户口本。师兄想问，是不是母亲投胎了呢？
嗯，有可能的。嗯，有可能。
那他最近是不是
要投胎快了？嗯。
啊，好的。那他是不是要许愿49章这样子，赶紧求菩萨？
求啊，多念吧。嗯。
好的，谢谢师傅。嗯，第二个问题是， 嗯，同修今年是犯太岁，本命年，属老鼠的。他在早上5:30左右梦见一只钟走得很快，时间归在2:10，长短针都在2:10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其他的场景，请师父慈悲开示。
叫他抓紧时间，凡是出门做到钟都是要抓紧时间，明白吗？
好的，明白了。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有一位同修，他梦到自己已经死了，死的时候没有穿衣服，然后他就去找其他师兄帮忙肢解自己的尸体，然后还用什么塑料袋装尸体的部分，然后后来师傅开始在梦里说每一部分要用10层塑料袋才行，一共要用80个塑料袋。最后梦中看一张表，算出1580，同修意念想要念这么多礼佛，请师父慈悲开示。
赶快念了，再不念的话就下去受惩罚了，还不知道啊？
所以他这个1580是礼佛的变数吗？
对。
哦，好的，谢谢师父。因为这位同修他之前参加悉尼法会的时候有梦到330人四个字，后来问过师父，师父说他330天后会有大劫，后来他算了一下，这个330天就是今年的12月4日，所以他就想请问师父，对，他是不是真的要被收走了？然后他现在许愿了108张小房子。
几岁的了？
他是39。
嗯，就是应该从师傅跟他讲，那么肯定要收走的。
好的。
过去如果做了很多坏事就更麻烦。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他梦到另一位师兄给了他30元，现实生活中做梦人在给这个师兄的姐姐念心经和姐姐咒，请师父慈悲解梦。
赶快念小房子。
好的，谢谢师父。
330张小房子。
330张小房子吗？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给身上不同部位的药精者烧送小房子时，为了防止搞错，他在小房子右下角就是框框外面做了标记，比如说是给手的或者给脚的，请问师傅这样是否可以？
他给谁念小房子啊？
给自己的药精者，但是他有针对不同的部位祈求，然后他就在右下角这个小房子的右下角。
不可以。
那他已经烧掉的小房子是否有效呢？是否要为此念礼佛？
没关系的，烧掉下次不要写了。
好的，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见从嘴巴里吐出来类似牙套的东西好几个，但现实中没有装牙套，然后同修在梦中有试着把牙套装回去，但装不上，请师父慈悲开示。
有朋友跟他闹了，不合适，跟他关系不好了。
好的，
感情破裂。
感情破裂。好的，谢谢师父。师父，您说过要许愿做，就是有开示其他同修要许愿做100件善事。这些师兄他想问，那么为家人做善事可不可以算呢？
都算。
好的，谢谢师父。师父，现实生活中，一个李同修和一个张同修只有一起出门，10有8九就会不太顺利，比如什么轮胎会突然爆胎或者受点伤，前几天还梦见他们两个骑电瓶车掉了坑里，不知道为什么就只要他们在一起就很大可能就会倒霉，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什么缘故呢？
什么缘故？这两个人就是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扫帚星了，
就只有他们两个在一起会这样，如果换一个跟其他人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对呀、啊，就是气场呀，不一样的呀，每个人气场都不一样嘛。
好的，谢谢师父。师父，有位师兄女儿梦到师兄在车祸里死掉了，然后女儿说在梦里哭了4次，后来这位师兄又跟女儿打电话说他在用他的灵魂和女儿打电话，说待会儿他就会变成灰了。 然后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就是他女儿有劫，这个劫不过的话，就是真的会出事的呀。变成灰了，用灵魂嘛，就是死掉之后的呀。
像他这样要针对这一个梦许愿念多少张小房子才能过这个节呢？
至少80张。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有位同修他梦见家里买了3架新的洗衣机，请师傅慈悲解梦。
很好，正在加强自己的消业。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有一位同修梦到一位师兄把他自己佛堂里挂的卷轴大悲咒上面的大悲咒撕下来，然后直接贴在了墙上，把卷轴给扔了，请师傅慈悲解梦。
这个很简单了，这个蛮好的，说明大悲咒到了他心里的。
是个好梦。
对，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两个问题，很快的，谢谢师傅。同修助缘设佛台，恭请菩萨后，主持师兄会说一些祈求语，比如希望今天设佛台的师兄跟随师傅正信正念，做菩萨的千手千眼，苦海渡人舟。请问这样讲如理如法吗？
如理如法。
好，谢谢师傅。大家助缘设佛台的时候，穿义工服和不穿义工服在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吗？
这义工服的话，天上的菩萨护法神一定记住的，好的坏的都记住。不穿义工服的话，可以记住可以不记住，但是要看你自己的功德了，做的大的就记住，做的小的有可能不记住，明白了吗？
嗯，明白。
因为这个义工服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穿的呀，穿的就是一种护法的象征呀。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设佛台过程中恭请菩萨时，靠近佛台的师兄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全素或者是弟子，还是说新老同修随缘？
应该有弟子放在前面，还有修的好的放在前面。好了，
好的，谢谢师父。师父最后一个问题，设佛台时的主持师兄是男同修为好还是男女都可以呢？
如果这个男同修人很好，人品很正，不是先看女人的这种男人，就可以让他在前面。当然应该男师兄在前面比较好。如果这个男的先你还是叫女的不先的上去吧。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我问题今天就问到这里了，师傅您辛苦了。师傅我们都很想你。师傅你保重身体。
谢谢
师傅，再见。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